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豆哥，今天的特别主持人。因为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心理学疾病的一个专辑节目，叫《心病谁没有》。那么《心病谁没有》是我们华南地区很出名的心理学专家甘老师一个专辑的节目。这个专辑节目呢，就是甘老师对我们进行了在心理学疾病上面的一些现象的发生和普及。那么今天呢，我把甘老师从这个音频中扒出来，来到我们的现场。下面我们有请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甘露春医生。
23期节目呢，甘老师您对这个心理学的一些疾病和现象进行了一些解读，大家呢也就有个相对较全面的一个了解。那么今天我们访谈呢，就是要更深入的了解一些它的现象，让它从这个神秘的和一个我们想到的层面把它拉到现实当中。
嗯，
我不知道您做完这23期节目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作为一名医生嘛，我平时就看病看病再看病，那就看各种各样的病，成千上万的，那都是这样的走过来啊。从我以前在公立医院里单纯一对一的看病，到现在辞职出来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创立一些特别的东西来处理这个心理病，我觉得这个效果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也想把这个东西分享出来，给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对心理疾病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和认知，这个是我来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
那么咱们除了这个音频节目，那么今天可能我要代表这个，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嘛，对吧？我要代表
烈士抑郁症，
我曾经有过这个相关方面的心理疾病，但是我可能自我调节过来了。那么今天我要代表这个咱们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要向您提问一些我们可能想问但是平时不知道该向谁问的一些问题。希望您让大家对这些东西有个更深的解读，全面的了解。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那么很多人说呢，这个心理病好治也不好治，而且有些病看起来是生理疾病，实际上却是心理疾病引发的生理反应，对于这个您怎么理解？
这个东西其实也很好理解，你就比如说我们的电视机吧，它也是两个概念组成的嘛，一个就是它的硬件，第二个就是它的节目，那就是软件。
对，
对不对？你说这个硬件和软件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也没关系。那如果说这个电视节目不好看，我看你对着这个电视机也是发愣的。
对对对，
对吧？
我们人其实就是那个硬件，那么心理和思想就是那个软件。
没错，但是呢，因为它互相之间会影响，
对，
所以你有时候就分辨不清楚。它到底是电视机的问题呢，还是信号发射的问题呢，还是节目本身的问题？
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节目好呢，我可能会更喜欢看这个电视，我会觉得这个电视的使用率很高。
对，
那如果说节目不好或者是内容不好，我可能不看，然后我可能很泛面的理解上我会认为这个电视不好，实际上它的硬件并没有出问题，软件出现了问题。
那我也可以这样说，就算这个电视节目很好看，但是它杂音很大，你听不清楚，然后你也没兴趣再看下去了。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那么这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理疾病引发的生理疾病，他们是相互关联，
相互关联还相互作用，它跟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和我们哲学上讲这个东西是没什么区别，但是这个一发生在人身上，我就发现它似乎就脱节了。
脱节这个怎么说呢？
发生在人身上的时候呢，就是电视是电视，节目是节目了，好像没什么关联啊。你比如说高血压吧，它和这个心理有什么关系啊？糖尿病吧，它和这个抑郁症又有什么关系啊？
人们在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关注的点不对。
对，他没有找那个根源，而是他看那个局部的东西。
对对对，就高血压，我只关注了高血压，没有想过这个高血压是怎么引起的。
所以在前几期节目里面我也提到这个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
对，
可是一轮到人呢，他就不同了，分不清了，他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东西你不好解释，
没有找到根源。
对，所以我做这个节目的主要目的其实上就是为了把这个头痛为什么它不一定是头的病，脚痛不一定是脚的病，你得要分清楚，用我们中医的话来说叫辨证论治，
辨证论证。
对对对，用这种东西来分辨它，它到底是属于哪一方面出了这些问题。而临床当中最容易导致误诊误判误治的就是心理疾病。
对对对，这个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呀，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妇科炎症
啊，
然后他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然后可能是拿错了这个病历单，
嗯，
他是上一个病人的病历单，然后检测的大约是是这个初期的早期的癌症，然后一家人呢都很急躁
焦虑，
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全家人的状态都不一样，特别焦虑，
嗯，
因为跟甘老师学了很多东西，也了解了很多东西，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我建议我们再去复诊一下，
对，
确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
确诊之后呢会发现拿错病历了，就是这么简单个事情，然后突然
my god
连续这一周或者两周的这个时间内的这个焦虑性突然就释放了，大家就很开心。
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你刚才所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你看起来像是生理疾病的一些东西，但是它的核心实质其实是发生在心理上的这么一个反应，这么一种表现。我做的这一档节目最重要的就是从这个方面去描述它。
对对。那么对于这个心理病怎么治，用什么方法，其实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心理咨询师，
嗯，
心理诊所，
嗯，
但是他怎么也治不好，那是为什么？是医生水平不行呢，还是心理学就像人们经常说的就是个骗局，就是骗人的呢？
这个问题我想分开来答吧，这是太大了，是吧？第一个是你说这个心理病要怎么治，我们老百姓就习惯说了，说这心病还需心药医。
对，这老话说得好。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理病做做工作就行了，这跟你谈谈聊聊天，
我们普通人
谈谈心，
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这么认为的，
就这样认为的嘛。
对。
但是呢，有些时候你发现原来谈完了也不管用。
对。
当然有一部分人，哎，可能谈的真的就好了我。
没错没错，
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想也有一个比率，大部分人患心理病，就是我们现在患终身患病例，就举一个病例吧，比如说抑郁症，那终身患病率是76%，但是这76%的这个终身患病率里面，人从出生到死亡，他这一生人当中患这个抑郁症的几率是有76%。
啊，那这个比例非常高。
对，但是这么高的比例并不是说这76%都要看心理医生或者心理咨询做这个东西，不一定，因为他会治愈的。
对，
那这个感冒你不看一样都会好，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看的通常都是一些比较持久的严重的，或者他贻误了治愈机会的这么一类病，那么我们才说是它是我们的治疗对象。
对，要先确诊。
对，要确诊它。但是治疗方法来说呢，就多种多样。
嗯，我现在了解的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像电影电视剧里面，因为大家可能会坐在那里，
哪个夸张了，
然后我们去对面对面聊一些东西，然后或者是就像电影里面，然后有催眠的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的一个手法。
对对对，
但是真正的我们在真正的这个
现实当中
呢又是怎么样的？
现实当中我们现在的方法各有各的不同。首先从大面上来说，大的面来说，那就是我们是医疗体系的心理治疗、心理诊断、心理的咨询，多数就是一对一的 PK， 对吧？
多数是一对一。
你豆哥患了抑郁症，然后你找到了某某医生，然后你就挂他的号，
对，
然后就跟他聊天。实际上他又没这么长时间跟你聊天，然后呢几句话说了你这是抑郁症，开什么药给你吃，然后行了下一个，他也可能能治好，但是你说断根嘛，我就不敢说了，因为他就关系到将来这个容不容易复发的问题，是吧？
对，
如果他反复复发，那你这个治疗还是没效，因为你一生要走过很多很多年了嘛。那么这是一种方式。第二是你到一些心理机构，心理咨询室或者心理诊所那去看，他们有些时候多数呢就是纯粹的用心理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就跟你分析这样分析那样，然后呢这理清楚你的这些东西，那是他们使用的一个手段和方法，也是很多心理咨询师所用的方式。那么这又是一类，他也花时间，收费不便宜。
对，不便宜。
对不对？不便宜。但是你得到的呢也是一个方面，所以这两种情况是比较多见的，就是我们现在在整个这个国际范围内都差不了多少。
对，这也是大家对心理学治疗的这一个认知。
对对对，所以你刚才问到我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有些病它就治不好呢？这是治来治去治不好。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这两个都不可或缺。如果在对待一个他必须要治疗的心理病的时候，那就是不可或缺两个方面。一个医疗方面，医疗方面我们叫内源性治疗。
内源性治疗，
我把这个你的诊断搞清楚，我给了你药，然后你通过嘴服了药，然后在肝脏里面通过一些酶，比如我们说的这个 P450 酶啊，这把它消化了消化以后，然后进到血液，然后再去到你的大脑，再通过你的大脑的各种能系统你比如说五羟色胺的能系统，或者肾上腺素能系统，或者是多巴胺能系统。
我正要说这个多巴胺。
对对对，那一般人呢他不太理解，那么但是他对他是有作用的。打个比方呢，我们最简单，你喝个茶，喝杯咖啡，提提神，
对，
那也是物质的作用啊，
是有一定的辅助促进作用。
对，它不是辅助，实际就是治疗作用。
治疗作用，
对，不是辅助。所以这一点也是许多老百姓容易误导的地方，它不是辅助，它直接就治疗你喝了咖啡以后马上精神来了，是吧？
对对对
但是你仅此来说不够。专业你们家住在这个小区，这个房间里呢你是搞得干干净净的，那我们通过医疗治疗这个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一打开门，外面到处是垃圾、蟑螂、死老鼠那你怎么过啊？这小区里又没什么植物，又没什么东西，那你居住的环境就恶劣。那所以我说两块都要搞，两手都要硬的。邓小平同志的手提出来的，一个是内源性治疗要搞，外面的东西也要搞，
那就内外结合。
内外都要结合，对。那这里面就关系到三样东西，三门心理学的课程对，一个叫医学心理学，叫 top， 叫高了。第二个就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什么？拿来定位的，给一间大别墅给你住，但是你连房子管理费都交不起，
对，
那你怎么住呢？所以我要和你匹配，那叫社会定位。所以社会心理学很关键，定位你自己，定位你身边的人，那是不是很关键啊？定位好了以后，那你就不像王健林说的，我一个小目标啊，一个亿，不用我们去讲这一个亿的事，但是你这个小目标关系到第三门科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对，你就要看到你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那这个定位你能定吗？普通人能定吗？也许许多人他自己可以定，有些人是把自己看高了，
对，
有些人把自己看低了，但都不能适应社会环境，对，这个病就难医了。
对，
这个病就难医了，这是他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为什么治不好，就是因为光通过药物把内面搞好，外面搞不好，它搞不定。再有一个，你外面是很好，可是你家里一下没水了，一下没电了，是吧？这个到处乱七八糟了，那也搞不好啊。
看来这个要先做这个心理疾病的诊治，我们要先定位，那么可能要涉及的这个学科和内容还是很多的，
非常泛。
我突然觉得这个您说的这个类似于打仗，
对。所以他跟医生的水平高不高没关系，有一些人认为这个心理学就是个骗人的把戏，这个说法都不准。心理学就是一门科学，不过它叫经验科学，它是从不断的人类的活动当中进来，而且它是一个伟大的科学。人最伟大的东西就是这一个
思想，
对，你的精神心理活动，这才指导我们人类成为地球的主宰，也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它不存在我们刚才说这个医疗水平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这就是我对现在整个这个我们心理是卫生行业面对这些心理疾病患者总体的认知吧。
通过刚才您对这个问题的解读呢，我可以理解为治这个心理病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去治疗，那么由内而外定位，然后各方面的去剖析理解。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叫打仗，
对，那么对于这个综合治疗普通人应该怎么理解呢？有没有一个比较形象一点的比喻或者是案例，能让我们普通人能够容易理解这个综合治疗的意义？
我先说一个这个比喻吧。我们现在要打仗，这个疾病就是敌人，
对，
对不对？
对，
我们这样形容它。然后我做医生，他是患者身上的这个病就是这个敌人，我们是要帮助他消除他
消灭这个敌人，
对，消灭站在他灵魂深处的这个敌人，
对，
可以说站在他背后这个敌人。那我们就首先要评估，
对，
对吧？
跟打仗是一样的，
跟打仗是一样的，评估，评估我打不打得赢你，我一个人打不打得赢你，
要先了解他，
对，我要了解他，你有多大？比如说你这个病因、成因有多大？比如说哇，这家里你出现多么多么严重的问题，那你这个病就可能很大，
对，
因为它牵涉面很广。甚至有些不是一代人的问题，两代人、三代人的问题，
那这个就很严重
了。对，就很严重。那我就要分析他自身、他的父亲、母亲、孩子、教育环境、成长过程，然后都是我们需要去对通的。对通，对，非常庞大，就要把它做一个详细的记录。记录以后呢，我们就要详细分析它，对于每一个点、每一个人，他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做。这个方案就是针对你的每一个面，炮兵有了吧，尖刀兵有了吧，这个冲锋队有了不，然后还有后勤保障啊，
后勤很重要。
哇，你打上去的吃的都没有，你不要打赢，打赢的饿饿死人了，是吧？
对，
那也不行。所以我们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分析清楚，那我们的这个成功率才会高。这是我打的一个比方。
那大家应该就对这个
啊，
我们心理医生对治疗病切入的
对
第一个点是怎么进去的，
对对，
大家就有个了解了。
所以当时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为什么是老师医不好？医不好就因为他们没有章法，
对，
并不是他学历有多高，他牌子有多大。
这就是刚才之前我们上一个问题您说的这个，并不能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么要有一个综合的分析。你这个病因，而且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去医院，哎，我头疼开点头疼药，
对，
疼改点皮肤外用药，
没错。
然后我们需要对这个综合的、
对对对，
广泛的、
对对对，
具体的去分析，
对对对，
还涉及到刚才您说的三个心理学科。
我举个事例给你听，我们有一个孩子，这17、18岁，他患这个严重的这个抑郁症，还出现幻觉妄想，
这个很普遍现在。
哇，这个是很恐怖，家里根本无法控制他。后来他就到医院，很多大医院去看，包括我们北京、上海都跑了，但是医不好。后来很绝望，他找到我的时候，他就问我说：“甘医生，我呢不是不信任你，说我是想问一问，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帮我搞好我家这孩子的病？”
对，他在大医院看不好，所以他有疑惑。
对，但是后来我们一了解，其实不只是他的孩子有病，
家长也有病。
对，这孩子的妈、父亲、他家公、家婆，一条线都有病，就他们整个家庭规则都是很乱的，各说各有理，然后这孩子不会做人，再加上他在学校里用这套方法，家里
的
教养系为人处事，结果别人对他抵触非常大，外面又没朋友，那他就愤怒打架斗殴啥都干。
那么就是家庭环境的一个环境，学校一个环境不一致，产生了一个冲突，对孩子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没错，就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我要去处理它，那我们就按打仗的方式来，我先帮你分析清楚每一个环节是什么，这孩子是什么样的，出现哪些症状，为什么会出现，哪一年出现，出现了他的内心想法是什么，我要把它掏根挖底。你们两公婆是怎么认识的，如何结婚的，结婚以后你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你们之前的梦想是什么样，来到今天又符不符合你们这个婚姻标准、家庭的这个要求，然后你们的父母又是怎么样教育你们的，一层层给他挖下去，就像刨根问底一样，一直把这棵树根底全挖出来，然后看清楚哪些是什么问题，哪些是什么问题，
到底哪里先坏。
对，然后分析完了以后呢，这个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那我就要靠团队，团队 team，
团队
这个很重要。所以我
需要一个团队呢，
就看打仗嘛。
啊，对，
后勤兵就是后勤兵，炮兵就是炮兵，对不对？煮饭的炊事员，你不能叫炮兵是煮饭嘛？
对
对，对不对？你说你炮兵行，你自己轰吧，
因为、
不关我事。
因为这个可能对于一个普通的我们患者来说，哎，你给我看一个心理病，你这么多人都在问我事儿，这么多人都来给我看。到底谁是医生，或者是为什么要这么多人给我看病，搞得我很严重、很害怕的样子。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做这个行的23年来得出来的经验。一开始我就是一只狮子，一只独狼，来一个 PK 一个，来一个 PK 一个，到最后 PK 到自己都没力。慢慢的我再转到专科医院去，有我们精神病专科医院，发现专科医院更死板，反正把你关起来， 该怎么医怎么医，医完了就走了，你家里的事根本不管我事，我只管进来的这个人。
这就是跟电视剧一样，就是有了精神疾病了，大家都认为他只是精神疾病，那么关起来吃药 OK， 所以这个病是治不好、
到我发现他不行，然后我现在出来了，我站在更高的一个位置上，我再回头去看，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我现在排兵布阵摆好了，我形容我们就是一群土狗吧，啊，连狼都算不上，更不要说是狮子老虎，但是我一定有个领头的，有一个队长，也可能是我自己，也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我可能就是个参谋都不定啊。
对，
因为 这东西一分散来了，就把他们整个的家庭拆解。陈老师，刚才你问我什么方法？
对，
拆解什么意思？什么人跟这孩子对接？什么人跟这孩子的母亲对接？什么人跟这孩子的父亲对接？谁有缘分谁去对接？他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啊，一张后面的怎么扫，前面的怎么扫？然后就像一部车一样的把这车全拆了，
做了个大的ET。
对，做大个ET，然后把它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修好，把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全部翻译到，然后总统到同一个位置上，大家同不同意？大家有没有这个意见？没有意见好，那我就开始制定规则。每个人包括说话的规则，
说话的规则。
对，你经常会发现，我们有些人家里总是一个人在说话，其他的人呢逃跑，很烦人。这种现象在我们中国太多了，就是家长制沿袭下来的恶果。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儿，叫原生家庭。
嗯，
那么这个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是能够直接影响到这个孩子？
对，上面几代人家长制，家长说了就家长算，你们全部得听着，没什么机会给你去说。那我把它拆解开以后，然后每个人修理，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每个人都有好处，每个人都能带来利益，
都受益，
然后对，都受益，该吃药的吃药，不管他是谁，这孩子也好，母亲也好，父亲也好，该吃药的都得吃。然后我把整个水平降低一个档次，然后把他们修理好，洗干净，再把它重新组装。组装了以后，我还得测试，通过一些事件来考验他，考验他家庭的磨合度，你们哪些地方会犯规，哪些地方没犯规，那我就要使用一些现代的通讯工具，现代的一些这个新的网络的这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微信管理、钉钉管理、24小时监护，那我就把你整个东西做活了。
那就是跟踪治疗。
对，我一直跟着你，你不是说像在医院一样开完药，你一走出我的门都不关我事儿，对不对？
对。
那我想，豆哥，你去医院看过病，哪一个医生的电话你留下了？
留下他也不会再回头。
就是这道理说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许多心理病一直医来医去医不好的关键所在。那我一直和你保持有关系，
对，
对不对？
是心理学。其实
你说甘医生，我老婆现在吵我吵得好厉害呀、怎么办？那我就问你，他吵什么，什么事情，你该怎么应对，我教你啊，然后你就按这个方式去处理。
那么通过您教这个方式，他就是有一个思想上改变，
因为我们很了解他了。
对，
然后你按这个方式去处理，他就不会再像原来那样的方式来做。其实他又经过了训练以后，他一听就明白，这绝对是。然后他又会找我们的人来跟他反映，然后来到我们这个总站这里汇聚，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消化在这个萌芽状态，每一次要发作马上就把它消灭掉。这个时间一长，随着一段时间的这个跟踪治疗啊，一个综合性的体系它就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所描述的，
这就是我们通过前23期您经常我们可以总结得到的干式治疗法
啊。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干式综合治疗法
啊。对，综合
治疗法。
实际上这个也不是我起的名字，是吧？是因为这套方法确实好用，许多病人包括精神病人，他们根本就走投无路，除了关起来没有任何东西了，这人已经很烦了，金钱、物质、财富、精力全部都是耗得一塌糊涂，甚至有多少家庭都是因病致贫的。
对，因病返贫，现在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就是灾难。
对，所以说我说我们用这套方法之后，通过这个心理师没有这一个专辑，能够把我所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那就定了啊。所以那天我们有一个家庭，高血压、糖尿病，怎么吃药都降不下来。一个医生提示他说：“你找一找肝医生看一看吧，看他有什么好方法。” 后来我按这个方法帮他一处理，他整个家庭就顺了。他儿子做领导，他以前也做领导，但是他退休了，
他那个当领导的思维还在，
对，还在。但是他儿子又做了领导，对他指手画脚，说你这个不对呀，那个两个人，对，
家里有两个领导，
这个他一着急，血压就起来了，一着急这内分泌就紊乱了，这血糖就高了，这是一连贯的问题。这样呢，他没办法。其实我一看我就知道了，
那个医生他会觉得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现象，
对对对，
需要心理学来帮助，
对，
所以会推荐了你。
对了，所以后来我帮他摆平这个事情，第一摆平他的情绪问题，然后帮他定位，你在外是领导，可是回到家里你已经不是领导，
儿子，
你是儿子，你是退休的领导，你就是个父亲，你不能够再做领导来指挥你儿子要怎么做，
对，
是吧？这个是必须的。另外其他的人也有关系，你的妹妹啊，
就是我的家人，
你母亲呢，他们要配合监督你们把这个事做好，谁没做好向甘医生这个团队汇报，我们来说这个话，他们就接受了，他们互相之间说是不可能接受，那我就把他转介。这整套方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他，甚至一个家庭可以建两三个微信群，单对单的，他们两个的，这和老人家的我都有，他们反应的情况都妥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把药物用到基本合格，所以我们用的药物也很少。如果说我在医院的用药的那个药量，我们现在用量基本就是半量，半量多一点就已经基本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对这个来说我也是比较欣慰的。所以这次录制这个心病谁没有这一个专辑吧，给我最深的体会，也是让我自己反省自己可能有些地方也做得不好，也让这个心病谁没有这个意念把它传播得更远，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这些病不是不能治疗的，也不是治不好的，就是路径问题，方法问题。
通过您刚才对一个案例的一个解读，我发现一人治病全家受益。
对，还有最关键的一点，看心理咨询如果照我这个看法，照我们整个团队这个做法去做，它已经不是一个看病的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全家转运的问题，
可以扩大到这么大的一个方面。
当然是，如果这个家庭和睦了，我们说家和万事兴，
对，家和万事兴，
那就啥都好了吗？
那当然是，
是吧？
对，
转运那多大，
大家都好了，那么好事将近，运气好，那么一切都顺。
对，
所以说是一人治病全家受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最玄。那包括我们到这里录制这个节目来那么多次，我也发现哎，你们公司好多人都开始发生变化了。我
对呀、啊，我们受到您的影响啊。
对呀、啊，因为大家重视了。
对，
我作为一名心理医生，我就开心。
我们经常您过来做节目、录音频专辑的时候，我们也会对您每一次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我们也会有一些耳濡目染。再通过平时您不忙的时候进行一些宣讲或者是一些普及，那么我们也会比较从潜意识里去重视这个内容。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那么多少我们大家都会有变化。
对。
那么这个变化其实是积极的，好的方向。
对对。
那么看来您这个干式治疗法很快就要大放异彩。
不求那么大啊，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我建议您抽个时间去做一个干式治疗法的一个专利。
好像我们公司人在做。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做到哪里，因为我只管我的前面怎么
您只
把医生做好。
对，
把这个
把的专业做好，
参谋长做好，这是我的功夫，是吧？
做好将军。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那么通过跟您的访问呢，我们大家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了。那么非常感谢您帮我们对心理疾病的一个普及，听众朋友现在也不会觉得心理治疗有那么神秘，也不会觉得像电影或者电视剧那样夸张，有那么
绝对不是。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心理疾病，只是轻重不同而已。那么我们普通人还是需要重视起来，不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对吧？
当然是的，
这个其实有很多人是可以做到的，
70%-80%可以。
但是一旦遇到这种自我调节上的困难，刚才您说了，如果
对对对，
要经历很多一些定位呀、
啊、
三个学科的普及啊，然后去，
他只要在一段时间之内他调不过来，就应该积极的来求助，
那么就需要大家去及时的咨询心理医生、如果因为心理疾病引发了这个生理疾病呢，那就更需要大家及时的去就医。
我们国家最大的这个弊病就在哪里，就喜欢看病， 不喜欢咨询，那最讨厌就是浪费大把的钱。你就像一个人走到路口是吧，我走到五岔口了，问一下，喂，这个北大往哪里走，就问一句嘛，就解决问题。哦，他到处找到处找啊，他那个看病胡乱看，然后他也不问，这就是咨询没有做好。我们应该普及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专辑的23期是给大家做一个普及，有些病并不一定是生理疾病，
对，
而是由心理疾病引发的，我们要问。
对，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一些正规的大医院看不好或者是没有什么效果的话，是需要咨询心理医生的。
对，心理医生不光是咨询心理疾病，你生活的常识、疾病的就诊，那叫疾病咨询，叫生活咨询、感情咨询、婚姻咨询，是吧？什么都关系嘛。因为你心理医生你要做到那么上下，你一定是要有广阔的知识。
对啊，那么因为心理疾病引发了生理疾病，那这个相对就相对比较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必须及时的去咨询就医。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心理医生给出了合适的建议和治疗方案或者方法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尽力的去配合医生。
对，
因为如果不配合的话，可能这个效果不会特别好。那么就需要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坦诚相见。
对，没错，
这样呢医生才会对症下药，让你早日恢复。
甘医生的什么水平怎么样？而我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应该吧？
对，
应当是在我们在医疗这一块重视身心健康，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就心满意足。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的恢复一个自由的状态，心灵自由。那么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全家和睦，运气都在好，那么都会转运，一切都会变好。
对。
那么就这里呢，以豆哥我对甘老师的了解呢，如果遇到心理疾病呢，推荐大家可以来寻求甘老师的帮助。毕竟甘老师人生阅历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个在甘老师的书里面《心病谁没有》里面会有很多的阐述，其实都是他亲身经历然后去演绎出来的一个作品。那么甘老师的治疗案例呢非常之多，涉及的人群也非常广泛，企事业领导、商人、学生，
什么人都有，
农民、个体户、创业者等等等等，不同人群也覆盖了比较广泛的年龄段。
对吧？对。
然后职场、官场、婚姻、人际交往等等不同场合，就刚才您说的这个，
对，
各种场合。所以说你甘老师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大家在遇到这个病的时候或者在心理上有一些不了解或者怎么样的时候，能够向您寻求帮助，那么甘老师也会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对，
是心理治疗。
其实就是我曾经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所以我是用这种心态来面对大家。
因为我也曾经是个抑郁症患者，
就是、
但是我调节过来，但是所以我对这方面可能更关注的多一些。那么我也希望更多人通过这个专辑，对这个心理学的心理疾病方面有更多的了解。那么甘老师呢，之后呢也会将这个治疗案例及时的分享给大家。方便大家对号入座。这个对号入座就是如果有一些方面符合到了这个心理疾病，那么轻则需要大家自我进行调节，如果是严重的话，还是要寻求咱们甘老师的帮助。除了甘老师有自己的心理诊所之外，甘老师会定期有自己的医疗直播，因为甘老师也会与时俱进。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跟甘老师进行交流探讨，寻求甘老师的帮助。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专辑再见。
各位听众再见。